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我们是直播的节目，星期四晚上呢，一直到八点前，嘉妍都会在这呢陪伴大家。如果你们现在呢有时间，可以呢有任何关于你们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或是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都可以拨打的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今天晚上是嘉妍在这为你主持的空中辅导。那么在这个第五空间，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在线上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晚上好，感谢你们可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陪伴嘉妍一起的度过。我是刚刚今天看了很多的资料，那我有一些我觉得非常需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好的咨询我在这呢也要选来特别是有看到我们有一些的听众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就有写一些好的信给我们，真的是花了有一些的时间来看特别有一位的姊妹呢，她也写这一封很简单的这个电邮来跟我们说，在四月份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打电话跟我们分享过他的婚姻问题了。那很感谢主，当时呢我们也听到他的电话，立刻呢也有周师母呢在旁边做一些的婚姻教导。他很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爱心、信心、耐心，很感恩，当天也按着师母的教导去做。也跟孩子们道歉也许姊妹呢她这个问题当时她真的是觉得很亏欠自己的家人，他们更加呢有一个行动我觉得很欣赏的，就是一家人在神的面前祷告，这种事情在他们家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就是说可能已经很久之前曾经有跟丈夫啊孩子一起祷告，但是已经遗忘了，在大家很忙碌的生活当中这些就已经放下，但是因着他们遇上问题，然后呢愿意去求助，愿意的去听我们给他的建议，顺服有这个行动，当天晚上呢其实孩子们有坦诚的去表达对于父亲的一些想法，他们讲完以后就协议凌晨12点过后大家呢都不再提这件事了，也就是说好像圣经的教导要把这个怒气要放下了不可含怒到日落，其实当然12点凌晨的时候已经日落很久，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个事情放下，之后呢大家在一起相处就跟以前一样了。所以姊妹真的很感恩，感谢主的保守，也感谢我们空中辅导的教导，他想把这个分享给我们知道，让我们也放心，也要请我们呢继续为他们的家人祷告，信仰生活、婚姻生活、家庭教育等等的，也祝福我们的节目可以祝福更多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信虽然是短，但是它当中的意义很大，第一就是这位姊妹她愿意求助，第二就是她愿意倾听我们一些的建议，第三她愿意行动，她实践了把圣经的教导做出来以后就真的看到一个真实的改变在她的家庭，我相信这个改变是开始，当然 持续的要为这个姊妹祷告，她自己也有努力跟她的丈夫，但是如果她愿意继续的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受教的心，愿意顺服的心，我相信他们的家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的。嗯，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希望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封好信件。那么我们当然在等候大家13229966322打电话来的时候呢，每一个礼拜四直播的时间，嘉言都会选来一首诗歌送给我们的听众。今天特别选的这一首是有点现代风的啊，这一首也不是诗歌，我们叫做一个基督教的一种流行歌曲的曲风的歌，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我也非常的喜欢它当中想要表达的，一起来听听我的祷告你听得到。
是宁静的夜晚，却变得慌张忙乱，一瞬间天摇地晃，这世界变得紧张，希望只是被噩梦打扰，之后哭声传进街道，而恐慌开始领导，如果是梦快清醒，但一切如此清晰，好希望一切就此过去，传进街道，而
上这一首歌曲叫做《我的祷告你听得到》，这位唱歌的朋友呢叫做吕建中，是一位歌手啊，他的英文名字呢叫做 Tank 啊。那大家如果你对这个歌曲有兴趣，其实也可以在网络上找一找啊。他也有分享呢，写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是因为呢一场天灾，让他因为看到这个天灾当中很多的那些受伤的这个市民，他看到的时候心中很怜悯，或者是心中想到哎呀他们的处境，然后他就很快的就写下了这一首的歌。他自己也分享说，其实他是一个作曲的一个创作者，所以那个写歌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写那个旋律比较快，他写词呢是很慢的啊，也有一些的就是困难。不过这一首歌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写好了，也就是代表说这一首歌呢真的是神的感动带给他的。那我看到这个故事以后，我都有想啊，其实嘉言都有写过歌，我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有一些的经历的时候呢，你很快就是上帝给你一些灵感，然后就词跟歌曲都这样写出来了。那我相信呢这一些歌都是上帝感动这个人然后来祝福大家的，所以我希望如果今天晚上你有听到这首歌，而特别你觉得这个歌是跟你在说话的话呢，希望可以祝福你。或许你觉得祷告很久好像主都没有听，但是他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呢，上帝就在这里陪伴我们，而且我们所有的祷告大的小的他都在听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听听电话了啊。今天晚上我们第一通的电话，我们有张姊妹在，跟她来聊一聊。喂，你好，张姊妹。
啊，你好，黄老师。
你好，张姊妹。上个礼拜有跟你这个时间也是跟你谈话对吗？你还记得啊？
对呀。然后跟你说一下我那个跟我丈夫面谈的一个情况嘛。
好啊。
然后就是他。我们就都挺平静的，然后我是那天晚上我是带东西，就是带了一点喝的东西过去嘛，然后是去了他的那个公司宿舍当面沟通的。一开始我去的时候他是有一点点不是很高兴那种感觉吧，就是我说我带了东西给你喝，他说我不要，他就是那种就拒绝嘛，不要就这样。然后后来我坐下来，我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我说你我们也有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我说你还好吗？我就这样问他。他说他挺好的，他说至少意思就是说没有争吵嘛，就是说我一个人挺好的，然后穷是穷了一点这样子，他就这么说了一句。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每个月能拿多少钱？他就告诉我挺多少多少钱，然后然后他就说现在就是工资比之前低了很多嘛，意思就是公司效益不好，然后现在工资也降了，然后也很压力很大，然后还经常没有休息。我就跟他说，我说哦那你确实挺辛苦的，我就这样说。然后他就说，然后好像就大家就这么聊聊了之后，我就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嘛。然后后面我就问他，我说那我们这么久你都不理我，我说是因为你想逼我自己说分开是吗？他说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了，他就这样说。他就觉得没有意义，所以他就想意思就是想离婚嘛。然后我就说那我说有没有机会，就是说能不能给最后一次机会那样子嘛哈。大家我就说不希望我们两个是都后悔吧，就是为今天这个决定后悔。然后他说我真的是怕了，他说我觉得我们两个总是在吵架，他说我们除了吵架好像没有别的，他就这样子说，他也没有说可以还是不可以，他就这么讲了。 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他说你重新找一个吧，他说对你好的，他就这样说。然后他说我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他还给我夹菜啊什么的，就是大家就是这个气氛还是算比较融洽的。从他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是挺就是那种拒绝的态度，到他走的时候是比较大家那个气氛比较好的一个态度吧。然后他也说，他说我不会他说我也不会阻拦你看孩子，然后小孩该负责的部分我是会负责。然后他就说，他说你要什么要求你尽管提。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真的如果我们离了的话，我说那你是想维持现在这种状态还是说我要搬走？他就说都可以，他就这样说。
嗯，
他就这么讲，对，就是这样子了。
那
所以现在的话我也在想，到底是要离呢还是不离？因为我觉得他一直不回来，也是不知道他是不想面对呢还是怎么样。
姊妹上一次只是第一次跟他面谈嘛，你们已经有我觉得好像我们记得好像也有半年多没有面谈了哦。对吗？
他是从去年的中秋节我们见了一次面嘛，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当时大家关系最僵的时候，然后就那时候见了面，到后来过年的时候我不是给你说嘛，见了一次，然后他就是也是很就是相当于就是拒绝我那种态度吧，也不想让我碰他什么，我之前跟你讲过。然后就那一次，然后到现在也有几个月没见了嘛，但是我们真正来说分居了也有差不多八九个月了吧，算起来的话。对，
那经过这一次的面谈，姊妹，您知道的资料咨询就是你的丈夫，他对于这一段婚姻，他也说出一个刚刚说的，他就是觉得好像你们相处当中只有吵架，所以他也真的感到恐惧了。那他有没有继续讲说其他有没有除了现在，因为你说他已经很久没回家，是不是这个时候你知道他都是一个人的，他没有其他的交什么朋友、
就是、有没有外遇什么是吧。
对，
这个倒是没有说他，但是听他的意思是他应该是一个人的，他也没有说有
对
交往其他的人，听他描述的意思。对。
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也是希望姊妹您因为才第一次隔了那么久跟他面谈，首先真的是很感恩呐、这个面谈的气氛。没有好像你刚刚想的那么糟糕嘛，你开始的时候你还是非常担忧、你还记得上个礼拜你跟我们讲的时候很害怕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呀，或者很忧虑他会有什么反应，结果大家都非常好啊，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平淡起码就不会有吵架了也真的是有坦诚说出一些感受了。起码他有跟你说他会觉得你跟他的关系当中中间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你们沟通，对不对呀？
是的，就是他
对对对，
第一个他觉得我不相信他嘛、我们总是在吵架，因为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因为我们是因为一个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夫妻生活不和谐嘛，然后就是总 我总是怀疑他，总是怀疑他，而且他总是不回来。
嗯，
然后他也不去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我，所以我们就总是为了这个话题在吵架。他觉得我给他压力，
对，
也不愿意相信他，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事情总是在吵架。
嗯，
对，就是我又是属于很急的，就是我希望有什么问题就赶紧解决，但是在他看来，他觉得这个事情他解决不了。
嗯，
他就觉得解决不了的情况下，他就喜欢逃避，他就属于这一种类型。
嗯
嗯，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在隔在你们中间其实有一个我们叫做最大的阻碍，其实就好像刚刚姊妹所说的，第一就是过去的一些您对于他的一些可能你很急，你对他也有一些怀疑信任，然后他有压力等等，这个大家的步伐不一样，也是夫妻之间的了解和沟通，价值观这一些的方面呢，哈。那当然你的丈夫呢，他讲出的就是他的感受，他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解决问题的，他只是第一次跟你谈话的时候只是把一些感受讲出来，不过他还没有真正面对啊这个你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哈，所以严格来说他还是在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逃避的状态当中吧。他已经跟你说他怕了，他怕什么呢？啊，他怕的意思是他怕了婚姻还是他怕了你，这个是两回事嘛。如果他怕了他是怕了婚姻的意思，就是说他以后他因为结过婚，可能他跟你的这个婚姻他的感受不良好，经验不良好，是否他以后都不要再婚呢？第一他到底是怕什么？如果他是怕你，只是怕你，那问题就在你们的沟通上了，就是说怕你的哪一方面？因为我们说爱很多面，对不对啊？他曾经爱你，他对你的爱也是有的。如果他不爱你，他不会想跟你见面，还有跟你这样的沟通嘛。所以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是否要离，我觉得如果我们就着一个见面就有一个答案，也许也是急了一点，反而我觉得可以再多跟他见面的话，可以再深入一点的了解其实他怕什么，而且这个怕背后是否真的没有一个可以修补的可能。因为姊妹你是信主的，你的丈夫他的信仰的他是没有信的，对吗？
是的，
他没有信。如果在这方面，当然因为他没有信，他跟你有一些的想法可能价值观也不一样，那可否就是在你们的沟通上在这一块有一个更多可以在你可以多了解一下他的怕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再多多一些机会可以了解的时候呢，就不会因为一些我们所谓沟通不良而带来的遗憾，因为你一离也就是牵涉到很多方面的，就好像你们两个家庭不是只有你们俩，而是你的孩子还有你们的自己的原生家庭很多的。所以如果现在只是一个开始面谈，他因为他一直逃避嘛，他没有回来嘛，所以他要面对的就是他怕什么。因为很多夫妻其实如果只是因为姊妹你怀疑他，很坦白说，那在 其实在外面有很多一些夫妻，他们都存在这些我们说是沟通上的不良嘛，但是人家可以做调整，对吗？其实这个也是你们可以试试看的。如果你们连试都没有试过，然后就觉得要放弃，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似乎有点可惜，对不对呀？
嗯，
是。除非今天你们真的是有一些重大到一个点是跨越不了的一些障碍，但是我没有从你们的婚姻当中听到这一些问题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说真的不能在一起，对不对啊？
因为他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他一直提到我妈妈嘛，因为之前我有跟你讲过，我妈妈不是有给他发过那个信息嘛，
对，
意思就是他觉得你不要耽误，不要耽误我的女儿，如果你觉得两个人生活的不幸福那就离。
所以我你
也
记得说我们上次也讨论过这个婚姻不是你妈妈的事情嘛，所以你要给他知道婚姻是你们俩的事，妈妈说的是妈妈的想法跟建议意见而已，那个不是你的心声，对吗？那妈妈也不代表你呀，妈妈不能决定你的人生，对，所以你要跟他说清楚这一个你希望他可以把这一句话不要放在你们的关系中间，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心声，一直以来姊妹你的心声都是希望跟他符合的，你没有觉得要耽误了他没有觉得他耽误了你的幸福，这个你要让他很清楚知道。
对、
啊、
然后重点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契机能够跟他再见面了，因为他都不愿意回家。
或许姊妹你可以试着再约他，你说上次我们见面讲话的你已经喜欢这样一种坦诚的沟通，那可以再给一个时间大家也可以这样去沟通，就算下一步真的要选择离也是需要沟通的嘛，就不能只是用手机呀、啊、对不对呀、啊、
是，
对呀、啊、但是你问我的问题就是说要不见了这个面以后就一跳就跳到要决定要离婚了，我觉得还是没有想没有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步。如果今天有一些夫妻他们真的已经尝试过他们见了辅导，然后知道大家彼此的一些的障碍然后也有一些是甚至发生了一些家暴啊，你知道那个对啊，那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危险，但是你们没有啊。
嗯嗯，
你们只是沟通还不能解决一些沟通上的一些落差，但是连尝试都没尝试过那就太可惜了。
对，因为我也是一直问他我说有没有这样的能不能再给一次机会，就是重新建立关系嘛。
嗯，对，
然后他就是他也就是说害怕什么的。
对呀、啊、害怕就
不
等于没
有。是
啊，只是所以他还没有讲到真正，那你就要你要多了解的，可能下一步姊妹可以再约他面谈的时候，上次谈到害怕，那有什么地方就是到底害怕什么，是因为你过去是你的性格吗，是因为你逼得太紧吗，还是怎么样呢？哦，这个我觉得这个需要再多沟通吧。
有问他你是害怕什么，他就说我害怕总是吵架，他就这样。
那如果可以学不要总是吵架呢？
嗯，就是说有没有这样
对呀
机会能够看得到改变啊？
当然，对，
嗯，
对，如果是真正 不真的是希望能够我们说在爱当中你会愿意改变的，对不对，姊妹？
嗯，
对呀。
嗯，
所以连试也没试过的话，这个就是逃避了。那我觉得你的丈夫他还在一个逃避状态，但是我觉得单方面我是不赞成姊妹这么快你就跳到要跟他离婚，除非是他自己主动做任何的行动，但是你还是可以选择跟他说你不想的，对不对？你还是会有你的、
嗯、
你的想法呀，你的立场啊，很非常非常清楚的，其实你的立场。对，
重点是佳妍老师，就是他不愿意回家的话，那我就算是做出了改变、
嗯、
我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也不知道我的改变呢，对不对？
对，所以我真的这个我真的需要为你祷告了，因为我也真的不了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容许自己这样一直在外面生活，他连孩子他都不理了，那这个我真的是不能理解，作为一个爸爸。所以我希望希望如果您可以的话，在跟他沟通的里面再多了解一下，可以的，要真的是要劝他回家了、
嗯、
对，这个不能永久、
啊、
对呀、啊、
所以其实我当时我也是很想问他，我说到底是、
嗯、
是不是说你有其他的人，但是他都、
嗯、
他我也没有去问他，但是他从他的描述的话应该是没有、
嗯、
因为他一直说我一个人挺好的什么的，他就这样讲。
嗯， 嗯，但是我觉得哎呀很可惜啊，姊妹啊，如果他这样的选择太自私了，如果今天他还是一个、
嗯、
这个谈恋爱的人，他试过了，然后他觉得我需要去单身比较好，那可以有这个选择。可是他是一个结了婚还当了爸的人，他不能说只有一个人我自在、
嗯、
所以我就什么都不理了、哦、那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了。嗯，对。
嗯，
好啊，姊妹啊，因为很跟你谈了比较久，那我们就在这继续的为你祷告，你试试看下一次你再邀请跟他面谈多了解。对，好不好？嗯，谢谢你的电话。
诗篇42:5说道，我的心哪、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和你一起走过高考的日子，空中辅导。
哇，的确呢，这个高考就很快就要来到了啊，所以我知道现在呢，很多学生或者你的家中有这个需要去面对高考的孩子的家长们都是很紧张，但是我们在这也要告诉你们不是孤单的，我们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为大家打气加油跟祷告。所以请各位呢要用神的话语来帮助自己。好的，那现在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姊妹在。喂，你好，刘姊妹。
喂，喂，佳妍牧，佳妍圣母，你好。
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姊妹。嗯，
好久没有跟你说话了哟。
哦，对呀，对呀，也有一点时间了，对吗？嗯。
哦。
你今天很好啊，打电话跟我们想分享一下是。怎么样的事情呢？
女儿的事情。
哦，女儿的事情。嗯。
啊。现在女儿也不再纠结了。
嗯。
已经回到家了。
嗯。
可是她说的。他说等他哥有了女朋友，等他哥结过婚他再找男朋友。哎呦，我说 我说你你等你哥找你等你哥找你女朋友，
嗯，
你等你哥结了婚你再找，那不是更加耽误你吗？他说没事儿。
嗯，他跟你说，女儿跟你说他需想要哥哥先找到伴侣，找到另一半，他才找男朋友。
对，
嗯，我们
黄建仁老师，我跟你
好，你说，
跟你说，
嗯，
他哥的那个腿，
嗯，
有点毛病，他说我怕我哥在。我怕，因为我先找了我哥，再找不上女朋友。他是说的这，
嗯哼。
我说哎，我说这全靠主，求主预备吧。
您说您的儿子他的腿是有点毛病。
我儿子他腿软，就是软。
嗯，这个是从小就有的毛病吗？
不是，有七八岁。
嗯，所以他是怎么样有这个毛病的？
他从小我也没有看出来，
嗯，
就是等到他有，有十来岁时候才看出来，他和别人走路真的不太一样，
嗯，那后来有看医生吗？
没有，他爸说让他去看，他说我不去，哎，没事儿吧？这个孩子，反正从小就很懂事儿。
嗯嗯。那这个毛病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吗？
反正是不影响，但是。他们说怕他先找到他哥，再找不到男，再讨不到老婆。
嗯，
他哥他说是。
你的儿子和女儿的年龄多大的？
相差三岁。
哦，那他们真大概是多大？是二十多岁吗？
我女儿是23，我儿子26了。
哦，那他们都挺年轻的。
25了。
哦，非常年轻，很青春的时间。那您的儿子他以前有没有谈过恋爱呀？
没有。
嗯，他是。
他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他班上的女同学来我家，
嗯，
他就躲着人家。我说，
哦，
我说那你躲着人家这干什么？他说，哎，他说那男女有别。他说他这样说，我也没有给他，我也没有敢说他。
嗯，他那个时候他很小嘛。他是学生，
嗯，
对，但是现在他有没有在工作？他是跟你们一起住的，对吗？
他去打零工。
打零工，嗯。
嗯，打小时工，就是
他打零工，
就是签合同。
哦，他但是他还是跟你一起住的。
对，
嗯，那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男生吗？
对。
哦，有没有朋友 你的儿子他的有没有朋友啊，或者有没有到教会去啊？
没有，
都没有啊。
小的时候，
哦，
他小的时候在，他小的时候去跟我一起去，
嗯，
大了他说妈，他说你自己去吧，我不想去了。嗯，就是他一工作，他说妈，他说我没法去了。
嗯，
我说那你没法去，那就不去了呗。
哦，但是孩子他自己他知道，他也知道主的，他自己也知道信耶稣是好的。
对
啊，所以现在他就有打工，平常呢有没有什么娱乐呀？
他娱乐他就是打游戏。
哦，所以就下班的时候他就打游戏。
嗯，
不用上班的时候他也是在打游戏。
对，嗯，下班的时候他说妈，我给他打。他不是在我们这里上班，他是去，嗯，他是出上外地。
嗯，
出外地去打工挣钱。
他现在还在外地吗？
就是在外地。
哦，所以你们不是经常可以见面的。
啊，我给他一打电话，他说妈，他说我睡觉了，我才下班，我下了班我想睡觉，我说那你睡吧。
好，那姊妹啊，如果这个可能你担忧的就是说你两个孩子都已经这个大了啊，不过还没有找到这个婚恋的对象啊，那你也是有点着急。而且女儿还跟你说要等哥哥结婚了以后她才结婚，所以你就很担忧了。
对，我是想说他的老一辈人，就是他爸爸30多才找到我。
嗯，
但是我那时候才17、18岁。
嗯，
他
你结婚的时候很年轻哈。
我结婚的时候才19。
哦，那个对呀，姊妹啊，也许你要知道的就是说你们已经不同年代的人了啊，所以您现在要去多理解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啊，生活习惯呢，啊，或者一些他们不急，他们跟你那个年代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反而是我觉得你的女儿还小，我觉得要找一个婚恋的对象呢，必须要先准备好自己，他对于婚恋到底有什么概念呢，啊？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一种的婚姻观，他才走进这样的一个婚恋的当中，这个是更重要的。嗯，
他那一次谈了一个是没有母亲，有一个奶奶。
嗯，
他的父亲还是那个生病的。
嗯，
常年吃药。我跟他说那你在家你都没有法，你都没有法照顾病人。嗯，如果你到了他家，你得照顾他父亲还有他奶奶呀。啊，
嗯，
他说哎，我也可能不跟他处，就是那个男孩就是给他发信息。
嗯，
给他发信息 叫他老婆，老婆。
嗯。
他给我女儿说，他说你如果你去了，我给你找工作。我女儿，
嗯，
我女儿听我说的，她说，我女儿说，那去了就是咱们两个，就是两室一厅。他说，那个男孩说，那我老婆来了，我还要两室一厅吗？哎呀，我女儿说，那你如果这样，我就不去。
所以最后你的女儿都没有去啊，所以你的担忧当时，感谢主就是保护了她了。那我的意思是呢，对，她的确需要好好的去有智慧的分辨，因为现在啊，这个交友恋爱啊，比如他真的是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他只是在一个网络上面去认识的，这些我们都要很小心的。所以姊妹，我觉得今天你跟我们谈到的一个忧虑，我们就把他，你为孩子好好的祷告，婚恋上的，同时间，我觉得你也可以透过一些机会去邀请你的女儿呢，他可以理解这个正确的这些婚姻观。
王师母、我打断你一下。就是那个小男孩我们见过、他来我家过，就是那个小男孩就是有点不正经。
你见过那。这个也更就是更好的，就是你可以直接的了解到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啊，这个当然是更好了。我的意思是我怕如果他是从一些网络交友呢，这些我们就要小心。所以姊妹，我给你的建议，可以在这个时间你好为你的孩子的婚恋祷告之余，因为这个也需要孩子他自己理解。你不能逼的，这个已经是他们自己的，他长大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那有一些想法跟你过去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姊妹你自己也要知道，不能用你过去的一些经验，因为你跟我说你很早就结婚了，但是他们现在20多岁还没有结婚，这个也是很多人也是现在的年代的年轻人，不过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交给主啊，你要为他们祷告之余，邀请他可以的话，请你的女儿呢也可以来接触，比如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些好的婚恋的教导啊，或者是良友电台也很多关于婚恋的节目啊，你偶尔可以发一些给他们听听看，其实就邀请他来了解。
我不会发，我只会，我没有说嘛，就是一个那个良友朋友聆听的软件，我在朋友聆听的软件听。
好，又或者呢，你可以透过一些你跟他的对话当中，你可以做一些正确的一些引导吧。就因为我觉得姊妹但是首先你就不要过分担忧，反而是你要把这个事情交给主，好不好？
好的，
谢谢你的电话，那我们就继续为刘姊妹的这个儿女的婚恋的事情来带到。
小时候在公交车上，我爸爸总会抱着我，让我能够握住头顶上的扶手。现在每天上下班坐着车，我可以轻易地握住扶手，但是我更想握住爸爸那强而有力的手。
我要爬上你的肩膀，
爸，我想跟你说谢谢你，
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脑海最珍贵的一幅画是你在着我。
爱要及时，空中辅导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安心在你背后飞翔。
空中辅导今天呢是嘉言在这为你主持的，我们呢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啊。那我们刚刚呢听到两位听众，第一位呢就是张姊妹，第二位是刘姊妹，非常的需要大家呢也纪念他们的需要。我看到在这个第五空间呢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讨论，也有一些他们的分享。的确真的婚姻当中我们经常跟这个弟兄姊妹说呢，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呢必须要从根本基本的时候，就是从这个你们婚恋的时候就需要去好好祷告了。所以我觉得刚刚两个电话呢有一点关联的。如果真的不希望自己在婚姻当中真的是吃亏很多，或者是你在婚姻当中会经历很多的痛苦呢，那么在这个还没有结婚之前啊，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就必须要好好的学习。还有就是如果你已经是信耶稣了，你一定要用圣经的教导来帮助自己了解到底在神的眼中婚姻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找一个跟自己信仰是相同的人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配搭呢？其实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还是有很多这些挣扎嘛，包括我现在认识的那些都会有这些挣扎，因为的确呢比较困难，觉得要在这样的一个已经在教会当中哈，通常都是姊妹比较多，弟兄比较少，那很难找到真的是信主的肢体啦。所以我有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分享说，竟然呢因着要结婚呢，有一些牧者他们就会强迫一些还没信主的，他们就立刻的决志，然后就觉得他已经信了，然后就去介绍大家配合这一对的夫妻。结果呢他们根本那个这个很多的教导都是还没有那个很好的根基，就这样子胡乱的配搭，就变成很多婚姻就有问题了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记得，这个并不是一个方法。我们基督徒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信仰，而不是一个虚假的信仰啊。那所以呢在第五空间呢，弟兄姊妹们，你们的分享都是很好，我在这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刚刚我们呢有看到第一位听众这位的姊妹哈，他们都有讲到的男性的一个忍耐力不高，有时候就会逃避责任。但是我是觉得不是所有的男士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讨论的。反而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在找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理解或者说如果现在你的家中你现在在养育一个男生，我是希望呢信主的母亲你要朝着一个怎么样的方向去帮助你的孩子成长呢？就是必须要让他知道逃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反而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去了解的，那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有很多可能在婚姻当中他们选择逃避来做一个方法的一些的男士们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家庭的一个教育，特别是基督教的家庭教育，你要从最真的是从孩子小的时候你要灌输，然后慢慢引导他知道在主里面呢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如果了解到负责任这一点呢，在他自己去找对象的时候他也会负责任，就是他会负责自己呢要去做好一个好的学习， 他不会因着想要去谈恋爱而胡乱的找一位，他会负责任，对对方也好，对自己也好。然后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概念的时候，他在做婚前辅导还有在配恋爱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好好的去大家一起学习，然后他们可以真正的做一个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时候，这个家庭才稳固。所以我们刚刚说哈，这些都是有关联性的。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想要建立一个真正基督化的家庭，请大家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是要把握住时间。如果现在家中有孩子的，请你从小为他的婚姻祷告，也要好好的去教育他，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也要为自己将来好好祷告，就是他的品格各方面也要去好好的培育。如果已经他们已经是这个青少年人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呢，你也可以好好听我们空中辅导一个星期一的时候播放的栏目，叫做这个普朔迷离小大人。这个对于家长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学习，因为你懂得怎么样跟年轻人沟通呢，在恋爱这个部分你都可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了解怎么样去好好的守护着自己，也守护着对方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感谢大家你们今天晚上的陪伴。我们呢继续鼓励你们跟我们在线上连接。我们空中辅导今天晚上的时间到了，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